这里是美文调频，当文字遇上声音，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我是主播秋婉，今天我们将要欣赏一篇来自宋小军的文章，请当面说分手。米饭的故事要从遥远的异国他乡说起，故事的开场发生在巴黎戴高乐机场。米饭扛着大包小包入境的时候，被一群法国的警察大呼小叫地按倒在地，扭成麻花押送到办公室里。法国警察们如临大敌，米饭一脸无辜，努力分辨着警察们在说些什么。桌子上摆着三个箱子，第一个箱子里整整一箱老干妈各种口味拌酱，第二个箱子里满满一箱子各种品牌卫生巾，第三个箱子里满满一箱子五颜六色的避孕套。米饭终于从法国警察浓重口音的英文里听懂了一个单词，意思是说米饭涉嫌走私。米饭跳起来手舞足蹈，抄起一瓶老干妈，用自己更加蹩脚的中国式英语努力回答 For my own it， 左右手又各抄起一包卫生巾和一串避孕套，诚恳地重复For my own use。 法国警察们惊呆了，面面相觑。米饭想了半天，打开一包加长410的卫生巾，脱下自己的鞋子塞进去，对着法国警察比划鞋垫 You know。 警察茫然，米饭实在没办法，拿着卫生巾在自己的牛仔裤的裆部游走，说了最关键的一句话 Pay no wait， 尿不湿。世界安静了。米饭终于被海关放行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米饭拉着大包小包出了机场，直奔一个地址。米饭把一箱子避孕套交到一个留学生手里，留学生点了几张欧元给米饭，米饭接过来胡乱塞进口袋里。留学生看见米饭的其他箱子，问他还有什么东西，也给我点。米饭摇摇头，这些我有重要的用处。米饭说着转身走了。米饭长这么大第一次出国，英语四级都没过，靠着汉语发音标注发出带着浓重山东农村口音的英语，听起来特别违和。米饭找了一个街角，靠着墙啃了一张随身带的煎饼，噎得要死，还没吃饭就被一个流浪汉驱赶，米饭跳起来跑了。米饭拉着大包小包到了目的地，一家普通的咖啡馆，主人是个老太太，米饭觉得无比亲切，冲上去和老太太法式贴面，嘴里念叨着艾玛笨猪。老太太惊讶地看着米饭，米饭报以傻笑。点单的时候，米饭看着菜单上的法文，嘴角抽搐，挑了个阿拉伯数字最小的指了指。老太太不一会儿端上来一杯奇怪的黑色混合物，米饭喝了一口就差点把刚才吃的煎饼吐出来。米饭很紧张，感觉自己的心跳就在嗓子眼，弄不好就要跳出来。米饭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，对着手机说了一句，我在你家楼下拐角的咖啡馆。几分钟后，惊慌失措的茉莉散着头发，穿着拖鞋，又惊又怕又怀疑又欣喜地走进来。米饭站起来对着茉莉招了招手，茉莉整个人被击中，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地向着米饭走过来。四目相对，茉莉双眼通红，米饭脸上露出标志性的傻笑。此刻距离米饭和茉莉分手400天了，距离两个人上一次见面815天。尽管已经800多天没有见面，米饭觉得茉莉还是一点都没有变，似乎时间在他们两个人之间不起作用。两个人对坐，回忆如大山大海汹涌而至，那些原本以为早已经遗忘的东西再一次活过来。大学米饭和茉莉是同班同学，茉莉属于性感萝莉类型，大一其他女孩都还不敢穿裙子的时候，茉莉就穿着热裤，晃着两条大白腿走在校园里， 惹得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男生们纷纷侧目。很多人打茉莉的主意，但茉莉一概看不上。据统计，平均每15秒就有一个男生决定追求茉莉，每2分钟就有一场群殴是因为茉莉而起。茉莉甩着大白腿，挺着胸脯走在路上的时候，颇有点睥睨天下的女王风范。米饭却不以为然，认定茉莉是那种特别俗艳的女孩。茉莉的脸型瘦而长，本来是典型的美女脸，米饭却不买账，给茉莉取了一个外号，并积极地推而广之，大驴脸。这个外号传到茉莉耳朵里，茉莉觉得自己的世界遭受了挑战。她长这么大，为了夸她漂亮，男人们费尽了心机，动用了一辈子学到的语文知识，但到了米饭这里却成了大驴脸，忍不了了。米饭和室友打完了篮球，穿着一条运动裤衩，光着膀子往餐厅走。茉莉突然出现在米饭面前，拦住了他，几乎是指着米饭的鼻子质问，你说谁是大驴脸？米饭呆住，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此时室友不知道是发了神经还是被外星人控制，突然做出了一个令全世界都讶异的举动。室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后退，伸手下蹲，把米饭的裤子扯到了腿腕。室友下弯了腰，米饭张大了口。茉莉大概是平生第一次见到非男婴的小鸡鸡，呆呆地盯了足足有3秒钟。更让米饭悔恨终生的是，就在小鸡鸡暴露在茉莉面前这短短3秒钟，米饭可耻地硬了。茉莉转身大步跑开，米饭才想起要提裤子。在室友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中，米饭的裆部撑着帐篷。米饭骂了一句我操你大爷，追着室友满世界跑。从此米饭不再叫茉莉大驴脸，也无法正常面对一个还不熟悉就先看了自己小鸡鸡的女孩。很久之后，系里组织爬山，茉莉和女伴走在队伍后面，茉莉夹着腿到处找厕所，终于找到了一个确保安全的角落里，一头扎进去，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正在撒尿的背影。茉莉呆住，那个背影自然而然地转过身，是米饭。米饭扶着自己的小鸡鸡，眼睁睁地看着抛物线尿湿了茉莉的白色运动鞋。是什么样的缘分才会让一个女孩连续2次看到另一个男孩的小鸡鸡呢？茉莉光着脚坐在石头上，好笑地看着惊慌失措七手八脚拿着纸巾给她擦鞋的米饭。同学们已经走远，两个人默默地跟在后面。上坡的时候，米饭自然而然地拉住了茉莉的手，爬上去之后，米饭忘记了松开，茉莉尝试了几次都没成功，索性就任由米饭拉着她一直往山上走。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，米饭甚至把自己左半边屁股上有一颗痣都告诉了茉莉。米饭讲笑话，茉莉笑得打跌。直到很久之后，米饭才想起来当初第一次和茉莉牵手的时候，自己刚撒完尿没洗手。此后的日子里，茉莉常常约着米饭去自习室和图书馆，每一次米饭都会买好一瓶酸奶在食堂门口等着茉莉，远远地看着茉莉从女生宿舍沿着风走过来，米饭就觉得世界上每一块石头都能开出花来。两个人窝在食堂里，茉莉吃一碗麻辣烫，米饭吃一份土豆牛肉盖浇饭。有时候茉莉会被米饭逗笑，把饭粒喷到米饭的脸上。自习室里两个人埋头读书，偶尔抬头看着对方，米饭的笔总是不小心掉到地上，每次弯腰去捡笔的时候，米饭就能近距离地去看茉莉穿着热裤的大白腿。米饭忍不住感叹，你腿怎么那么白，滑溜吗？凉快吗？茉莉就笑，有本事你摸摸看啊。米饭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真的可以吗？茉莉笑得更开心，如果你不怕死的话。 茉莉说着，取下自己的耳钉，对着米饭的胳膊。米饭还是没有忍住，慢慢把手凑近茉莉大腿，直到手掌和大腿接触，茉莉的耳钉也没有扎到米饭手上。米饭第一次摸茉莉的大腿，从手掌到脑门打了一个深入灵魂的冷战。米饭和茉莉进展迅猛，晚上下了晚自习，两个人就去操场上散步。茉莉主动牵了米饭的手，这一次米饭的手汗激射而出，茉莉甚至怀疑自己刚才牵的到底是手还是其他器官。两个人第一次在操场上接吻的时候，米饭不得其法，彼此总是撞在一起，直到茉莉按住了米饭的脸才顺利地亲上去。一条家属院的狗盯着两个接吻的少年情侣，汪汪汪叫了几声。茉莉20岁生日那天和米饭一起逛超市，买了一瓶红酒，一只烤鸭，还有大包小包的零食，在学校附近的小旅馆开了一间大床房，房间靠近马路，很吵，两个人都很紧张。喝了红酒，吃了烤鸭，看足了北方的夜色，终于开始相顾无言，准备迎接这场盛大的仪式。关键时刻，茉莉按住了米饭的肩膀，认真地问，我听说男人第一次只有一二三，是真的吗？米饭呆住，这个很唯美的时刻被米饭搞得非常狼狈，血流出来，米饭吓得惊叫，光着脚去洗手间拿毛巾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一头撞在了玻璃门上，鼻血直流。米饭鼻子里堵着卫生纸，双肘和膝盖支撑着身体，龇牙咧嘴，造型奇特，茉莉忍不住笑场。米饭强调一定要严肃认真，茉莉忍住笑，开始数，一、二、三。米饭在茉莉喊出三的时候打了个冷战，茉莉再一次忍不住的哈哈大笑，果然只有一二三。大四，米饭和茉莉决定一起考研，虽然读研读不同专业，但是打算一起去北京，将来继续双宿双飞。两个人成双入对的在自习室占了位置，成为自习室里最扎眼的一对考研情侣。每次吵了架无法调和的时候，两个人就去逛超市，买一瓶红酒，一只烤鸭，去学校附近的小旅馆开一间大床房，第二天再回来的时候什么矛盾都没有了。这个技能被米饭总结成了一句英文， Enough talk, let's fuck。 考研临近，米饭却突然发现当初茉莉让自己帮他在网上报名，但是由于自己的失误报名没有成功，再报名已经来不及了。米饭吓坏了，冲到茉莉宿舍楼下，看着茉莉不知所措，反而是茉莉安慰他，没事儿，大不了不考了，你去念书，我去北京工作就是了。最终茉莉姐姐建议茉莉去法国留学三年，因为茉莉的姐姐就是从法国留学回来，有留学经验。茉莉犹豫，米饭却坚持让茉莉好好准备。茉莉说，我不想离开你。米饭抱着她，反正就三年，我等着你就是了。米饭陪着茉莉一起复习雅思，递交资料，准备签证。在茉莉拿到录取通知的时候，米饭得知自己考研失利，但是好在拿到了一份北京公司的 offer。 首都国际机场，米饭送茉莉离开，茉莉哭得情绪失控，米饭说，我攒够了钱就去看你，等着我。茉莉抽泣着说，我等着你。茉莉去了法国，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民居，为了省钱住在阁楼上，房间狭小，仅仅能够栖身而已。米饭在北京的群租房间不到10平米，开门就是床，出门就是厕所。米饭和茉莉隔着将近3万公里，6个小时的时差，只能靠着视频和电话诉说思念。茉莉恨不得把一切细节都说给米饭听，法国人都很懒，我叫个水管工都得等好几天， 房东来收房租的时候，说了两句中文，一句是你好，一句是他妈的。我住的地方拐角就有一个咖啡馆，主人是一个老太太，人很好，很喜欢我，她叫艾玛。晚上茉莉常常在视频里挑逗米饭，米饭笑骂茉莉残忍。茉莉吃不惯西餐，中国超市里的食材又很贵，茉莉就在视频里跟米饭抱怨，想吃老干妈拌饭，想疯了，这里也没有我用的 ABC， 抓狂。米饭很心疼。茉莉又在电话里告诉米饭，法国鼓励男女同居，情侣租房子政府有一半的补贴，你快来看我。米饭看着每个月3500块的税前工资单，有些吃醋，又有些心酸，偷偷查了查机票，往返机票最少也要2-3万，还不算在巴黎的开销。米饭偷偷计算着人民币对欧元的比例，拼命的工作攒钱，办护照，查办理签证的攻略。时间悠忽过去，茉莉勤工俭学，还要努力学法语，学课程，每一天都精疲力尽。茉莉在电话里跟米饭哭诉，晚上有个男人跟了我一路，我七拐八拐的回到家，吓得内衣都湿了。米饭心疼的要死，却又无能为力。茉莉总是在电话里问米饭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看我？米饭想想自己银行卡里的数字，总是说快了，快了。一年之后，茉莉和米饭的通话从一天无数次变成每周一两次。米饭努力工作，茉莉努力读书。茉莉有一天参加聚会，很晚打电话给米饭，醉了也不说话，只是哭，情绪失控。米饭眼泪无声地流下来，瘫软在地。又过了很久，茉莉给米饭发了一封邮件，邮件里只有一行字：米饭，我想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，我们分手吧。米饭当时在办公室里埋头处理一大堆表格，邮件跳出来的时候，米饭点开看了一眼，随即嚎啕大哭，同事们都吓了一跳，纷纷看过来。米饭的哭声回荡在北京城的秋风里。当天晚上，米饭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群人，明明知道茉莉就在人群中，却无论如何也记不起她的样子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人从自己眼前擦肩而过。米饭一个人在北京，往前看看不见前程，往后看看不见退路，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绝望。米饭第一次攒够了去巴黎的路费，签证却被拒，好朋友劝米饭算了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别去了，浪费钱干嘛。米饭总是笑着说是，但心里总想着答应了茉莉的事情没做到，总觉得活得不开心。在茉莉离开800多天之后，米饭终于拿到了签证，也攒够了钱，兑换成欧元足够这趟行程。茉莉看着从天而降的米饭，眼泪簌簌地流出来。米饭原本以为自己这次来会生气，会质问，会埋怨，会哭泣，但是都没有。米饭就是笑着看着茉莉，茉莉看着米饭又哭又笑，在两个人的对望里，好像把什么都说完了。米饭把自己带的东西给茉莉展示，一箱子老干妈，给你老干妈拌饭，一箱子卫生巾，是你最喜欢用的牌子，够你用一段时间了，还有一箱子避孕套，我是给网上认识的一个留学生代购的，挣点路费。米饭说完自己忍不住笑了。茉莉看着米饭难过的捂着胸口，泣不成声。老太太艾玛走过来，递上了一大叠纸巾，看看茉莉，又看看米饭，转身离开。茉莉抽泣着，你跑这么远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个？米饭笑了笑，我是来跟你当面说分手的。茉莉呆住，米饭笑得更纯真。 分手这么大的事情，总要当面说吧。茉莉的眼泪再一次湿了眼眶。米饭送茉莉回住处，两个人在楼下停住，茉莉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叹了一口气说，他在上面，我就不请你进来了。米饭微笑点点头，他对你好吗？茉莉忍着眼泪，我最难熬的那段时间遇到了他。米饭笑得很阳光，沉默了一会儿说，好好过。茉莉说不出话，只有眼泪喷涌而出。米饭转身要走的时候，茉莉喊住米饭，冲过去抱着米饭哭倒在地，一直在重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米饭拍拍茉莉的肩膀，在一起的时候好好在一起，不能在一起了就当面说分手，说什么对不起啊，真是的。米饭站在马路对面，远远地看着一个男孩下楼，搬着东西和一步三回头的茉莉走上去。米饭看着隔在他和茉莉中间的滚滚车流，释怀地笑了。从北京到巴黎接近30000公里，6个小时时差，米饭跑了这么远，只是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承诺。就算是这段感情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尽头，他还是希望亲自画上一个圆满的终点，当面说分手，给曾经深爱过的姑娘最后一个微笑，堪称业界良心。世事无常，我们不得已而分开，可以尽情伤心，但却永远不必责怪。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短暂，茫茫人海能遇到你，和你发生一段故事，我已经知足。谁的生命中没有一份刻骨铭心的遗憾呢？没有遗憾，将来靠什么回忆呢？就让我们在嫩得一掐一包水的年纪傻呵呵的相遇，在分手的时候笑着挥手告别。就让那些被我们狠狠爱过的人，在回忆和遗憾里永垂不朽吧。蜷缩在这角落里，独自一人掉眼泪，我是软弱的刺猬，是否需要买醉，伤口发炎无所谓，拔掉了刺的刺猬，哪里有我的同类，城市的苍穹下面我还能想念谁。